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11月14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1918年的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19年1月，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了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奠定战后的和平，召开了巴黎和会。咱们在10月26号那天说过的中国最早的基层民主建设，介绍晏阳初这个人物的时候不是提到吗？中国的北洋政府为了避免战后再次被瓜分，主动派出了30万劳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一方。好吧，现在押宝押对了，协约国赢了，举国一片欢腾，哎呀，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民间还想呢，哎呀，这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列强咱们分点啥呀？中国当时就派出了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和会，他们希望啊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取消21条。哎，但是他们很快又发现不对头，怎么呢？胜利国也有强弱之分呐。美国、英国、法国主导了巴黎和会的进行，别的都是小兄弟跟着转。但是要注意哦，哎，这别的小兄弟是一直跟着分东西的，也就这次美就是分多分少的问题，对吧？这中国呢，可是一直是被人家从家里拿东西的，这是第一次啊，中国要对列强说 stop。别从我们家拿东西了。那么这要求可以实现吗？中国代表团呢是很不受待见，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着什么都稀罕，国际政治啊、外交啊，这根本就不是这中国从民间到政府的想象，不是那么回事啊！以为说西方列强不就是因为当初打赢了才抢东西吗？不是的。国际关系是有规则的，就像体育比赛一样，不是说啊、哦、你长得牛高马大你就一定赢，不对，因为有规则才能使得比赛什么排兵布阵呢、啊、比赛技巧才有意义呢。换句话说，是为了更大的公平。从参与国际政治的角度上来说，这是第一次中国从闭关锁国的这个清朝覆灭之后啊，以民主中国的名义参加国际比赛。哎，首先要学的就是国际关系中的这些规则，怎么打这场比赛。不过中国代表团可不都是刘姥姥呀，其中有一位特别突出，他的名字叫做顾维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现在就在驻美大使的任上。换句话说，他就是大观园里出来的，可不是刘姥姥。有他在，咱们看看怎么打这新中国第一场国际比赛。中国政府因为民间的诉求强烈啊，好像是你好像要不是一口气提出来把清朝半个多世纪吃的那个亏啊一次性给找回来啊，就不算爱国啊。于是啊，提出废除列强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提出来首先就受阻了，为什么呢？才想英国为主的老牌帝国主义还有很多在华权益呢，德国战败了，对吧？你要废除德国占领山东胶州湾的这些不平等条约，那英国的香港新界是不是要还呢？因为那也是不平等条约嘛，国际法是对等的，你要德国还你就得让英国还呢，还让其他列强还呢。这下子英法等国出面阻挠了，一看这个架势行不通，那想啊，那也别多要东西了，就把原来自己的东西拿回来总行吧。于是中国作为战胜国，要求德国归还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那么日本在一战中趁火打劫，当时是已经出兵青岛，他占领了胶州湾的。所以巴黎和会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日本在山东是有驻军的。日本要求以战胜国，他也是战胜国，他也协约国的一份子啊，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美国总统威尔逊听了都不乐意了，就对顾维钧说，这日本人怎么这么不像话，这要求让人惊讶呀。你们中国啊，要明确表达自己的愿望，我们美国全力协助中国。现在大家都说什么美帝美帝嘛，这哎，凭什么美帝会支持中国呢？其实啊， 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是从来没有过任何领土要求的，而且正相反，美国是利用了清朝给的庚子赔款，他带头退了一笔款子，用这退款呢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留学生，还建立了清华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作为新生的民主国家，美国是一直愿意扶持中国成为一个平等的国际力量，所以啊，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愿意关于这山东问题啊支持中国，来换取中国在建立国际性的组织国联上支持美国。所以啊，中国代表顾维钧就有了大底气了。1919年1月28号，素有美男子之称的顾维钧身着外交礼服，风度翩翩登上巴黎和会讲坛，做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外交史上最传奇最振奋人心的演说。在会上，顾维钧力陈说，中国是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的。为什么？那就像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城耶路撒冷一样啊。他这么一比方，西方人就懂了。他慷慨陈词震撼了欧美代表，除了刚才说这魅力激情之外啊，演说中啊，顾维钧指出，他因为他是这个哲学博士啊，学法学出来，国际法门清，他的关于日本的21条问题怎么说的，他说这21条签订是中国在武力通牒的情况下被迫签署的，即使不谈武力胁迫原则，那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什么意思？情况变了，就这么简单，中国参战了，战前的条约也不应该再执行了。而且中国当时对德宣战时已经声明了，中德一切条约因开战而失效。好，你就算中德条约不失效，退1万步来说，当初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啊，德国当时答应的是不能转租与别国的，那当然也就不能给你日本了。百年来啊，人们对顾维钧的才华机智津津乐道，因为在巴黎和会上的出色表现，顾维钧获得了中华民国第一外交官的美名。但是这但是来了啊，由于后来意大利退出了这个巴黎和会，英法美就担心了，你要日本再退出了，这个巴黎和会就开不成了，就没法形成战后协议了，于是做出了妥协，就对日本说了，这个德国在山东的问题咱们这样子分成2步走，第一，德国的权益呢先交给你日本，你日本在那不是已经把军队住在那儿了吗，是不是先交给你，你3年内撤军，这是第二条，把山东的权益归还给中国。日本觉得很丢面子，虽然分两步走，但是你知道日本他在国内有个巨大的一个压力，就是军国主义的压力啊。但是他的确现在他是拗不过这个英法美的大腿啊，在法理上他也输给了顾维钧了，所以啊，日本说这样吧，第二条咱们不写进协约，做个秘密协定怎么样？刚才说了，日本这外务省回去啊，是要过国内军国主义这一关的，他要带着这么一份协议回去，军国主义肯定是不答应的，包括他们主要是陆军部嘛，对吧？所以您看啊，这就是外交，是政治博弈。这里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个，就算背景吧，那就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其实是两个，北洋政府和广州政府。当时的广州政府孙中山先生已经被气跑了，第一次护法失败了嘛，哎，所以现在广州政府，但他还存在，就他们的代表团里排第二位的那位代表就是广州政府来的。北洋政府里面呢也有两派，联美亲日的总理段祺瑞，还有个呢是联美抗日的总统徐世昌。哎，徐世昌有两员大将，一个大家很熟悉了，梁启超，还有一员大将林长民。哎，这林长民大家要是不熟悉啊，林徽因您知道对吧？林长民呢是这个民国才女林徽因的爸爸，徐世昌啊就派出那梁启超啊代表中国民间到巴黎观战。跟日本的协定一出来，梁启超他不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秘密协定，刚才不说日本说咱们第二条这个3年后退军的那个是秘密协定吗？梁启超他门外他哪知道这个事儿啊？或者也许他知道了，但是他故意忽略了那个日本撤军的秘密协定，他对国内发出了电文，胶州王矣，山东 亡矣，国不国矣。哎呀，国内的林长民第一时间接到电报，马上发表，煽风点火，这一下子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被点燃了。最后中国代表团呢，在顾维钧的主持下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咱们看一个没有中国签字的凡尔赛条约，那战胜国中国是不是在外交上失败了呢？这当时北洋政府是不是就卖国了呢？历史的真相啊，正相反。中国与德国后来是单独签订了协议，得到了战争赔款，收回了德国租界。但这个协议你得是 B2B， 咱们现在说是 B2B， 你一个人对一个人去谈，你不能一个人对一群人去谈，一群人别人有别人的利益就扯乱了。你跟德国单独去谈，你把东西还给我，德国人说行，我反正打输了，哎，这协议签回来了。日本呢，本来就是军事占领山东的，但是那份秘密协定迫使他们三年后不得不在美国重新签订了华盛顿协议，把那已经吞下去的山东给吐了出来。这不是卖国呀，咱们想想啊，这是中华民族近代史对日本的一项重大胜利啊。那些年来中国对日本是哪一场打哪一场输啊，日本国内呢反而认为他们自己派出去的特使是卖国的，说咱们日本国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军事都比中国强大，就是外交的失利导致了日本吃了亏了。更重要的呀，是在巴黎和会开启了国际谈判中，中国废除了与奥地利的辛丑条约专款，这一下就打开了一个局面了。北洋政府成为了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政府，而且加入了国际联盟，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具备了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法律基础。但是外交失败，北洋卖国这个说法深入人心呐，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一种充满了革命外交历史观的教科书起到了极大作用。每年呢，执政者都会按照要求来弘扬五四精神。哎，有意思的事，我说的这个执政者还不光就是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呢，说有一万个不同，唯独在五四运动上，两岸的教科书都把它当作丰碑。为什么五四运动是丰碑呢？当时的广州政府是继承孙中山衣钵的国民政府，高举反帝爱国旗帜，他打击北洋政府，说北洋政府是卖国的，好吗？这一下子五四运动为他们带来了统一中国的民心和机遇。所以啊，今天中华民国也很推崇五四啊。当然了，中共更是把五四立为历史的丰碑了，因为这场中华民族的巨大震荡当中，疾病乱投医的心态当中，信仰撒旦教的马克思主义、苏俄的共产主义暴力直接就被引进到中国来了。这个在欧洲2000年基督文明的土地上啊，这共产主义最终是被抛弃了，但是他这种暴虐在缺乏公民精神、敬畏权威的中国土地上啊，这独裁统治到现在还有效地生存着呢。历史的真相往往是那么让人揪心呢、啊。既然不是失败的巴黎和会，那那些不就成了，那些中国代表团不就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功臣了吗？我们看一看国民政府的第一任外交总长、代表团团长陆征祥。随着他呀，他的夫人是比利时籍的，后来这事儿一结束啊，心凉透了，哇凉哇凉的，随着他的比利时的夫人呐、啊、远走布鲁塞尔，永不踏上祖国土地。56岁那年呢、啊、他更衣成为天主教神父。当年漂泊离乡去欧洲，他没有带那么多个人行李，下了船一看哈，100多箱的全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档案，他给带走了。为什么不留下来呢？他知道啊，这种人物他知道那个时候的一个背景，国民政府要接管了，接管以后他能把这个档案完整的留下来吗？他把他带到欧洲去了以后啊，有心人可以寻找研究这些档案啊。现在呢，这个有，如果咱们可以看看那个叫台湾历史学者叫唐启华， 啊，他现在有几篇论文，这些论文的研究的这个依据呢，就来自陆征祥的这批档案啊。那么对中华民国早期外交成就还有五四运动的真相呢，通过这些论文您会有更深的了解。那么说到顾维钧了，现在的中国大陆不少人就把他当作传奇人物来看啊，说什么啊，两个半外交官啊，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鸿章，那半个呢，哈哈，就是顾维钧啊，还有说他是风流倜傥，有四个夫人呐、啊，很多传奇。关于他的这个婚姻呢、啊，咱们不说，就让顾维钧他自己总结，他总结得很好，他说自己啊，第一次婚姻主命，是旧式婚姻的一种无奈。第二次婚姻呢，主贵，富贵的贵啊，军阀的女儿啊，让自己确立了政治地位，他不就可以去当驻美大使了吗？第三个婚姻主什么呢？主富。老丈人是谁呢？是东南亚大财主，是一个唐王啊，熬唐的啊，一个唐王大财主的女儿，是可以让自己特别多钱。当时他在法国的时候，那真是多才善舞啊。最后一个呢，主爱，爱情的爱，可以跟最后一任妻子啊白头到老。关于事业呢，顾维钧也有他说法，在他有个回忆录嘛，在回忆录里面，他关于外交工作有几个总结是很精辟的，那也是来自巴黎和会的切肤之痛啊。他说，外交是非常专业的，非常高层面的。说在民间呢，煽动性越强，越容易获得群众拥护，但那是一种什么叫人民外交、革命外交。这种革命外交、人民外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当中是危险的，容易产生灾难性后果。他就点了五四运动了。外交上啊，唯一考虑的应该是什么？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该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顾维钧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却是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中国人。顾维钧在1956年吧，就从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这个职务上呢就退休了，转任海牙国际法院担任法官，后来担任了副院长。1967年从海牙退休，定居美国度过晚年。1985年的11月14号，历史上的今天，顾维钧先生无疾而终，享年98岁。他的遗体啊，葬在纽约市以北啊，叫芬克里夫墓园，那里有宋美龄，再加上宋子文，他们都埋在那里。顾维钧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啊，是非常清晰的。他在回忆录是这么写，他说许多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确实认为他们可以同共产党共事，可以跟他们合作。我没有想到说这个共产党啊，说他们的形式完全违反了中国的传统和我国的政治哲学。1948年12月，人民日报以陕北某权威人士的名义，哈哈，这权威人士就是老毛啊，发布了43人的国民党战犯名单，蒋介石当然了位列第一位，顾维钧呢排行啊靠前，22位，排在23位宋美龄之前呢。咱们知道那名单上抗日名将薛岳、孙立人呢也都被中共列为了战犯。人民日报还说，这些人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1972年，中共在一帮亚非拉的小兄弟的簇拥下呀，加入了联合国。啊，这把中华民国60年的外交搭建的国际地位，呼啊，整个就给搬过去了。当时毛泽东啊，在北京可兴奋了，拿起联合国的提案表啊，提案表决表，就是那有哪个国家同意这个议案的啊，他就指着啊，你看瞅，哎，英国、哎，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哎呦，都当了我们的红卫兵了。张安之当时被中共派往联大。他奉毛泽东之命啊，前往拜会顾维钧，想邀请顾维钧呢回国访问。当时顾维钧已经是84岁了，但依然是思维敏捷啊。张安之说明来意之后，他就说：“我是毛泽东点名的战犯，回去批判我吗？”张安之马上说：“哎呀，那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顾维钧就笑了：“贵党何时？”不是非常时期呀、啊。历史上的今天，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对于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对于不惜牺牲西安以东的大城市也要一战，顾维钧说过，个人是可以不为瓦全的，但是国家不能玉碎。